好，一起来念今天的主题经文，一起来。耶和华喜爱敬畏他和盼望他慈爱的人，很短的一节经文，再一次好吗？来，耶和华喜爱敬畏他和盼望他慈爱的人，跟你各位讲说新年快乐。感谢主，当我在准备今天的信息的时候，我领受到一节的经文，这节经文我们想很多人都知道，这个保罗他所讲的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而当我领受到这个的时候，我想到说，这个就是今年神要给我们弟兄姐妹的一句非常宝贵的话。我们的神他不希望我们一直去频频转头去看过去2015年的痛苦、失败、挫折、懊悔的事情。我们的神他也不希望我们频频回头陶醉在过去的成就当中。我们知道摆在我们前头的是一个非常光明的一个伟大的一个前程，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前面就是一块的白布，那么这一块的白布就看你怎么样画在他的身上。我要提醒你一件事情，不要将怀疑和疑惧和你的惧怕沾染了整个你的画布，也不要将不可能的思想沾染你的画布。今天从这边开始的时候，从今天起，我想这个时候2016年开始的时候，你要认真的活着，你要活出丰盛的人生。请你跟隔壁说，现在开始都不会太迟的。我相信当你愿意这样做的时候，神就会来帮助你的。阿妹吗？感谢主，在今年一开始的时候，我要来跟各位来谈谈有关于这样的一个盼望的一件事情。我们要谈谈怎么样找到生命当中的这样的一个盼望。我相信在每一天当中都有上万以上的人，他们用不同的方式在问一些类似的问题。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我还有希望吗？就是我的人生还值得这样子活下去吗？我想这样的问题，譬如说当你去到一个诊所的时候，你正等待着一个特殊情况的一个检查报告的时候，你会问自己说，你会想着说，我还活，还有希望吗？当你跟你的先生，你们夫妻一次又一次的，然后很沮丧的去面对的那些婚姻辅导者的时候，当你去面对他们的时候，你内心里面想着说，我们的婚姻还有希望吗？当你在整个你的过程当中，你的生命当中，你还有一些，还有一些在碰到家人的，你们家人的，好像听到一个家人遭遇到不测的这个消息传来的时候，你会问警察说，他们还有生还的这样的一个希望吗？当你在职场上碰到一些困难或者一些挫折的时候，你心里会想着说，我的事业还有未来吗？我相信这个就是我们经常会问的一些问题。今天我们看到有一个叫做 Howard Wolf 这一位博士呢，他是康奈尔大学的医学院的教授，他做了一项有关于盼望对人类的影响的研究。他研究了25000名曾经在战争的时候被囚禁起来的人，他发现这25000人当中有一群人同样的经历到集中营，在俘虏营当中非人道的对待，肉体的这样的一个酷刑，单独被囚禁的这个精神煎熬等等，但是呢，他们并没有受伤后的所谓的许多那种症候群发生，他们没有生病，他们没有被许多噩梦或者是幻觉所困扰，他们有能力去处理这一些情绪，并且继续他们的生活。当他进一步做研究的时候，他发现他们这些人当中都有一个共同的因素，什么样的因素？就是这一群人 在他们的生活当中拥有高度的盼望。他发现说，盼望使这个世界变得不一样，是处理生命危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本要素。在他的研究报告当中，最后的结论，他谈到这一句话，非常的宝贵。我们一起来，来，当一个人拥有盼望时，他能承受不可思议的压力以及苦疼苦的刑罚，但是当盼望失去时，人就崩溃了，情绪上的崩溃，健康上崩溃，心灵上崩溃。阿们吗？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也正因为这个样子，这个世界上缺乏的这样的一个盼望的依据，所以说人们就很容易受到一些虚假的一些这个迷信的事物呢所蒙骗的。比如说很多人都会去相信，因为你没有盼望，你也不晓得未来怎么样，所以很多人就会去相信那一些看手相的，那一些算命的，那些紫微斗数，那一些星座的等等的事情。很多人把他们的盼望寄望在那些大师的指点迷津，很多人把他们的盼望寄望在名牌的揭示。像这样子的，我们看到也因为这个样子，无可避免的这些事情都可能令人更加的失望，这些事情都可能带给你更坏的结局收场。我相信没有一件事情比那种虚假的盼望能够带给人更深更大的一个打击。那么到底有没有地方，有哪一个地方我们可以找到真实的、可靠的、有把握的盼望呢？圣经里面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在神的里面来找到盼望。为什么？哥林哥会这样说，神是盼望的源头。我们来看这一段的经文怎么说，一起来哦。愿神就是那希望的源头，因着你们对他的信心，让你们充满各样喜乐平安，使你们的希望借着圣灵的能力不断增加。换句话说，当你信靠神的时候，神就会赐下他的喜乐平安还有希望，而且神说这个希望会像泉水一样的涌流不断出来。所以说我们知道，不论我们的生命是在现在，是在未来，甚至于是在我们的身后，许多事情我们都没有办法去确定的。生命当中往往充满了许许多多的这样的一个变数，然而在耶稣基督的里面，神会给我们一个极大的一个盼望。现在我们就要来分别来看看，到底这一些盼望的所在在哪里。首先我们来看现在，我们今天活在现在的时候，我们是有盼望的。为什么我们今天活在现在是有盼望？乃是根据到我们的神，他时时刻刻的跟我们的同在，我们的神他时时刻刻来眷顾我们，来引领我们。对我来说，年纪越大的时候，我就越清楚明白一件事情，生命当中其实许多许多事情是这么样的无常的，特别是生离死别的事情的时候，更是让人没有办法去预料的。我们所爱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可能因为搬家就离开了我们。不要说别的，今天我们都是移民来到这里的，我们都来这里，请问我们有多少的牵挂是在我们的家乡？有没有我们的父母亲，我们的这些家人，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变迁的时候，搬家的时候，我们就离开了他们。我们所喜爱的人，他们生病了，变成不是原来他们的样子了。我们所爱的人，他们可能也会有一天会离开这个世界。事实上所有的人有一天都会离开我们的，阿们吗？我想这是一个非常的真实的人生的一面。然而 好消息是说，不管什么事情发生，你我都可以不需要那么孤单的来面对它，因为神他怎么说，我们一起来看啊，来，不要怕，我与你同在，我是你的神，你还怕什么呢？我要使你坚强，要帮助你，我要保护你，要拯救你。这是生命当中你我都可以确定的事情。当我们抓住这个确定的时候，我们就有了盼望的。不止这个样子，神还进一步来跟我们这样的说，一起来，我要指示你们该走的道路，我要教导你，时时亏欠你。请你们把指示、教导还有亏欠这三句话把它圈起来。尽管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未来将如何，尽管我们没有办法去掌管我们的未来，但是我们的神他知道我们的未来如何，我们的神他能够掌管我们的未来。正因为知道我们的未来又能够掌管我们的未来的这一位神，他愿意来教导我们，他愿意来指示我们，他愿意来归救我们。请问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让我们能够走在他的道路上，这岂不是在我们生命当中带来更大的一个盼望吗？让我们能够活在神的生命旨意当中，活在神对我们生命的计划当中，这是给我们生命一个极大的一个盼望。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未来的盼望。我们不只是在现在的时候有盼望，我们对于未来我们仍然是有盼望的。我们的盼望在哪里呢？我们的盼望就在于说，我们的神他的计划是要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益处，都能够得到成全的。这个意思是说，不论你是在你的生命当中发生什么事情，是好的事情是坏的事情，神都能够将这一些事情互相的运作，然后成为对你我生命当中有益的祝福。就像这一段大家都很熟悉的这个经文告诉我们的，一起来，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对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我相信这个经文很多人喜欢，很多人都非常的熟悉的。今天我们要来仔细的来看一下，到底他是怎么说的。首先你要注意一下，这个地方并不是说万事都照着我的希望互相效力的。我想在这个地方每一个人都很喜欢是这样发生的，但是很抱歉，圣经并没有这样说。因为在我们实际的生活当中，我们可以去经历到，不是每一件事情的发生都是按照我们所希望的来发生，都是按照我们所希望的互相效力。这第一点我们要了解的。因为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个圣经节也没有说万事都互相，就这样的一个到最后的结局都是一个 happy ending， 都是一个快乐的结局。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希望这样子，但是很抱歉，圣经里面也没有这样说。圣经里面没有这样说，为什么？因为不是所有在这个地球上所发生的事情都是有一个快乐的一个结局的，都是能够有喜剧收场的。事实上我们看到，不是每一个人的生病到最后都能够得到医治的，不是每一对新婚的夫妻从此以后就过着快乐的日子的，不是每一项的投资都能够赚进数百万的，不是每一个问题都能够获得解决的。阿们吗？我想这个就是我们生命当中的 reality， 这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实在。那么这个圣经节是怎么说的呢？首先他说，我们晓得，请你们把我们晓得这四个字把它圈起来好吗？他并没有说我们希望，也并没有说我们想象看看，不，他很清楚直接的说我们晓得，这是一个非常肯定的一个语气。今天我们所谓的真正的盼望，不是一种乐观主义，不是一种相信认为什么事情坏的事情都不可能发生的，不是的。 我们的生命不是这个样子的。今天真正的盼望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呢？真正的盼望就是一种把握，就是一种确知，就是无论发生什么任何一件事情，你会认为它都是有意义的，你认为它会造就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够得着益处的。所以说接下来他说万事，请你们也把万事这两个字把它圈起来。万事包括什么呢？这里各位讲说就是包括万事啦，万事就是包括万事、啊、请这个万事包括你生病，包括你被解雇，包括离婚，包括失败，包括错误的决定，包括严重的犯罪等等，你所不喜欢让他们发生的，你不喜欢去经历的这些事情，当然也包括的那些能够让你引以为豪，那些你觉得成功的事情，幸运的事情，这些东西都包括在万事里面。尽管这个样子，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神能将这些事情，不管是好事情，不管是坏事情，都能够互相效力。请你们把互相效力把它画起来好吗？各位，你们吃过这样东西吗？这个是什么？是什么？
三杯鸡。
对啦，三杯鸡啊，三杯鸡好不好吃？我超喜欢吃三杯鸡的哈。哎呀，你们都没有吃过吗？三杯鸡超好吃的哈。你知道，如果我把三杯鸡里面的食材，我一项一项个别拿来吃，我先含一口盐巴。啊，吃了以后，我拿一块蒜头来咬一咬，觉得味道不够，我再拿一根的辣椒再来咬一咬，咬了以后呢，我就拿一块鸡肉起来吃，吃了以后我觉得有一点干涩，我就喝一口的酱油，喝了酱油之后，我觉得还有一样很重要的调味的配料还没有吃到，你知道很重要的三杯鸡什么？啊？什么菜？九层塔啦，缺少九层塔这个菜的这道菜就失去了味道了，你知道吗？我是到最后想说还有九层塔没有吃，就把它咬一咬，你知道吗？如果我这样全部吃完的时候，你会觉得我会按赞吗？啊，会觉得赞吗？不会的。我告诉你，如果我吃完的时候，肯定我觉得三杯还不够的，还要另外喝一杯，叫什么？白开水 啊，哇，我觉得很口渴啊，我觉得很辣，你知道吗？我需要再喝这些东西。各位，我把它分开来吃的时候，我肯定觉得里面的东西我没有办法吞下去的。但是这一些食材在一个大师大厨的手上的时候，它就能够成为一个美味可口的三杯鸡啊。各位，在今天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有很多生命的素材，如果你单单个个去尝它的时候，你会觉得那是枯燥无味的，你会觉得那个是很酸辣的，你会觉得那是很苦涩的东西。但是这一些东西，神能够把这一些生命当中所有你生命里面的素材能够把它整合起来，酸甜苦辣各样整合起来，成为什么？成为人生三杯鸡，阿妹吗？这样的一个人生三杯鸡就要成为你生命的祝福。我想这个就是我们的生命当中很多时候是这个样子的，我们不能够单独的去看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的神他是对我们的生命有全盘的计划，可能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不觉得感觉到快乐，反觉得忧愁，但是呢到后来就像圣经里面跟我们讲的，就结出平安的果子来。今天至于这段经文还没有结束哦，啊，这里的时候，这样的一个应许，这样的一个祝福，并不是给所有的人哦。圣经说，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请你们也把爱神的人把它画起来。这个应许是给那些爱神的，愿意跟神建立关系的，愿意试着去活出神对你生命当中的计划的人。 今天如果你正面临的不容易的一个困境的时候，我相信接下来这个经文是为你预备的，好不好？一起来念这段经文。唯有我知道我为你们所安排的计划，我计划的不是灾难，而是繁荣，我要使你有光明的前程。今天你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你可能认为你眼前你所碰到的事情是很能煎熬的事情，很让你能够不能够去面对的一些事情，对你来讲一点益处都没有。但是我们的神说，哎，不是这个样子，我的计划是美好的哦，只是你看不到而已，你现在没有办法去看到的，你一定要相信我。只要你继续相信我，继续有盼望的时候，你就能够看到我在你生命当中的计划是要让你繁荣，是要让你有一个光明的一个前途。今天如果你觉得自己已经没有希望了，因为你觉得你曾经远离神已经很久很久的一段时间了，难道如果你愿意再一次的回到神的面前，跟神说，神啊，我将我自己的混乱，我将我自己的这些破碎，我都交在你的手中，求你赐下给你的平安，那么神就会从当初他在你生命当中开始动工的那个地方继续施工，施工到他完成在你生命当中的计划。就好像这一段的经文所说的，一起来，我相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不止这个样子，最后我们要来谈到关于我们身后的一个盼望。我们身后的盼望是怎么样子一个盼望呢？我们的身后的盼望，就是因为我们知道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好的地方，在准备了我们了。我们看到，如果事情它的发展让你觉得难以承担，请你要记得一件事情，我们最后最终的盼望是在天上。保罗他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如果一位基督徒他只有在今生有盼望的时候，那么他是全世界最可怜的。基督徒在世上有很多很多好像啊，别人能够做我们不能够做的事情啊，别人也是这个样子，他们做这个事情能够去享乐，能够怎么样，可是我们不能够做的时候，哇，我们就觉得这样子我们做基督徒实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享受都没有去享受到。如果我们没有复活的盼望，如果我们没有未来的这样的一个盼望的时候呢，那保罗说我们比一般人更可怜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看到然而好消息是什么，生命不只是只有此时此刻而已，我们有一个永生的应许跟盼望，并且神也已经为我们预备好的一个天上的一个家。我们来一起来看这一段经文。来，耶稣又对他们说，你们心里不要烦愁，要信上帝也要信我，在我父亲家里有许多住的地方，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若不是这样我就不说这话。请你们把地方画起来，天堂是一个地方，天堂不是一个想象而已，天堂不是一个思想，不是一个意境而已，天堂是确确实实有一个地方，在那个地方我们可以跟我们的神永远的长住。不止这个样子，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到了那一天的时候呢，来一起来念这一段，神要擦干他们每一滴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没有悲伤哭泣或痛苦，以往的事都已经过去了。当一个基督徒死的时候，我们知道他要去哪里，所以说因为这个样子呢，我们为着他能够习下，能够放下在世上的这些愁苦劳烦的事情，我们感到高兴。尽管我们在感情上我们觉得很不舍，我们在感情上我们会有一些悲伤，这些悲伤是因为怎么样，是因为我们在感情上的这样的一个连结，是因为我们思想他，我们想念他，而不是因为我们认为说糟糕了，他完蛋了，他很可怜，他不晓得要往哪里去，不是这个样子。 相反的，我们知道他知道一个更好的地方去。我们不会没有盼望的看到这种情形的时候，没有盼望的哭的死去活来的，不受任何安慰的。不，我们虽然会忧伤，但是因为知道有一天我们要去到他那个地方，跟他一起永远的活在一起，永远的生活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内心里面就会得到很大的安慰。今天你也许对自己的婚姻你已经感到了绝望，你也许对自己的工作事业你已经感到了没有盼望，你也许忧心你自己的健康，你也许对自己的孩子现在的状况你感觉到非常没有，非常无助，非常的无力感的。你也许是单亲的家庭，感觉到非常的孤单。各位，你要怎么办呢？如果你正面临的这些的困境的时候，今天我要鼓励你，把你自己交托给我们的主耶稣。当你愿意这样做的时候，在你的心目心中，你就会生出活出一种，产生一种活泼的盼望。你将要拥有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三个确定的盼望，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三个盼望。来，对于现在来说，神的同在时刻要来眷顾指引你；对于未来，神的计划是要使你得着益处；至于身后的事，神已经为你预备好永恒的家，在他里面我们有真实而活泼的盼望。去年的12月31号，我这样讲好像很久以前的事情哈，跟你隔壁讲3天前而已啦。哇，我们在这地方，这个跨年哈，真的是很棒很棒。那天我们在那边享受各方面的这个肉体的、心灵的、娱乐的等等，我们都感觉到非常的饱足哈。我们真的是有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在过去一年的回忆。当我回到家的时候，我打开我的手机，手机里面有从 LINE 里面传来我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朋友啊，给我一个短讯，它的内容是这样的：刚刚我给你汇了1点钱，不多，只有5000万，千万要快乐，千万要健康，千万要如意，千万要平安，千万要知足，是我对你新年的祝福。密码是2016 11，提前快乐，祝福你2016新年快乐。我看了之后，我也回他了一封信，我内容是这个样子的：非常谢谢你收到的，为了表达对你的感恩，我连本带利的汇给你1000万的利息，千万要有盼望。密码一样，祝你提前快乐，阿妹吗？今天我也要把这6000万汇给你，阿妹吗？回去收起来。我相信这6000万对你今年来讲是一个很大的祝福，特别是最后一项，千万要有盼望。跟你各位讲，千万要有盼望。我相信当我们这个生命当中，我们一生当中，我们今年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活在盼望当中的时候，你会看看你今年完全不一样，好不好？把眼睛闭起来。爸爸，我们谢谢你，真的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有你真好，因为你就是我们盼望的源头。所以说我们在世上多少时候，我们经历到一些愁苦烦恼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上赶，我们就失去了盼望。就是求主你来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开启我们的属灵的眼睛，好让我们真的是能够看到，在神里面，不管在任何一个环境当中，我们都会有盼望的。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盼望？乃是因为你是让万事，不管是好事情或是坏的事情，都能够组成我们人生的三倍计，都能够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祝福。所以说我们为这个事情，我们献上感恩，求主你让我们今年就能够活出一个充满从神而来的盼望的一点。 好，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来用这一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